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敬慈为你报道澳纽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将喺7月公布 JobKeeper 更新决定。研究显示，约 15% 中共病毒患者系冇症状感染者，80%澳洲人认定中共有造成疫情蔓延嘅责任。疫情导致140万家庭面临偿还贷款压力。联邦政府宣布2.5万元建房补贴细则。新西兰农业发展良好，但脆弱性依然存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6月3日，财长乔什·弗雷登伯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在7月份公布最新经济数据，以配合对留职薪金补贴的审查。此前媒体报道，联邦政府正在考虑从7月份起将缩减留职薪金补贴和寻工者津贴这两项计划原定持续至9月份。财长表示，政府需要评估该计划是否应该将重点放到那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部门。对于每两周固定发放1500澳元补贴的，亦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因为有些员工等于在该计划下获得了加薪。下调补贴额将使政府可以将这个原定在9月下旬结束的计划扩展到那些因疫情限制措施而遭受最大打击的部门。财长拒绝将他的经济报告称为迷你版财政预算案。他表示，国家内阁制定的解封三步骤要在7月前完成这三步，这个将使政府对那时的经济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财长说，政府要做的是了解企业恢复的程度，了解发放留职薪金补贴的正确金额。他说，政府对复审的任何决定都将纳入将在7月发表的最新经济数据的声明中。澳洲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约 15% 的中共病毒患者不会出现症状，而这些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比较低。由澳洲邦德大学、雪梨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对9项国际研究的数据做了比对，以确定中共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研究人员对比了超过20000名患者的病例，这些患者来自6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美国和意大利。邦德大学医学教授格拉直欧表示，令人担忧的是，可能有些人不会出现症状，但他们具有传染性，而且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传播病毒。先前的一些研究认为，近半数患者不会出现症状，而新研究显示的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要少得多，而且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病毒的可能性会降低1/3。格拉直欧教授表示，结果证实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对减缓疫情的传播至关重要。另有一项研究显示，和中共病毒感染者保持1到2米的距离，可将感染风险降低至3%。如果同感染者距离不到1米，则传染风险则上升至13%。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多达3/4的澳洲人、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将认为中共应对疫情蔓延负有责任，而且持这种观点的澳洲人多于美国人和英国人。这由全球私人投资公司富比投资进行的民调发现，因为疫情流行，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愿购买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澳洲，这种情绪尤为强烈，有 80% 的人认为是中共导致了疫情的流行，有 68% 的人现在已经不购买中国产品。据先驱太阳报称，这项研究的进行时间正值中国在疫情危机中的角色遭到政治批评，亦被人对消费者将作何反应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澳洲、美国和英国这3个西方经济体中，都显示出了民众对病毒源自何处的高度关注。富比投资公司总裁加西斯说，这一次大流行充分显示出西方经济体过度依赖中国的危险性，这个已经影响了国际贸易，促使各国政府和企业寻求保障关键货物和服务供应的方法。我们相信这个将令国际供应链转型。 那边现今依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球化模式，这个将带来因为重建设厂以及近距离设厂所产生的投资机会。受疫情影响，澳洲陷入29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之际，蒙受供还抵押房贷压力的澳洲人数急剧增加。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140万澳洲家庭处于供还贷款压力之下，其中近10万户人家可能很快将会违约断供，拖欠房贷。市场分析人士和经济学界预计，一旦联邦政府的保就业工资补贴计划在9月份结束，加上银行允许暂停供还贷款的蜜月过去，那些极缺钱而感受到巨大供还贷款压力的家庭将可能迅速陷入违约断供的境地。来自数字金融分析机构的最新资料显示，到今年5月底，感到有供还贷款压力的家庭占持有抵押房贷家庭的 37.5%， 相当于142万户家庭。DFA 的主管洛斯说，这项研究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现金流量来定义供还房贷压力。压力大的家庭可能在两年到三年内，一是就自行放盘出售房屋，一是就被银行收楼拍卖。因此，鉴于失业率到明年年底将接近 7%， 我们预计未来的供还房贷违约率会更高。联邦政府将通过 6.88 亿澳元的房屋建筑商建房补贴刺激计划，向澳洲人提供 2.5 万澳元的现金补贴，用在建筑新房或翻新现有房屋，从而催生150万澳元的经济活动，以支持超过100万个建筑业工作岗位。这个为期6个月的建筑支持计划旨在帮助木匠、水管工、瓦工、建筑工、供应商和电工争取新的工作量。各州和领地将承担实施房屋建筑商计划的管理费用。2.5 万澳元的补贴将通过州税务局直接付给申请人，这一批补贴适用于想要新建自住房或翻新自住房的自住业主，不适用于投资房子。该计划亦禁止将补贴用在建造游泳池、网球场、室外水疗中心和桑拿浴室、车棚和车库。此外，以这一批补贴进行的建筑工程必须在签订合同后的3个月之内开始。申请获得房屋建筑商援助计划的业主必须是个人而不是公司或信托基金，必须是18岁以上的澳洲公民，并且收入不超过以下限制。单身人士年收入不超过 12.5 万澳元，夫妇不超过20万澳元。根据房屋建筑商的规定，翻新工程的价值必须在15万澳元到75万澳元之间，而且开工之前房屋本身的价值不得超过150万澳元。如果用这一批补贴来建造新房，则新房子必须是申请人的主要居住地点，而且包括土地在内，价值不超过75万澳元。建筑业对政府的一篮子计划表示欢迎，认为这个将创造105465个就业岗位，并为经济注入309亿澳元。新西兰消息，新西兰储备银行在其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新西兰农业情况相对较好，但脆弱性依然存在，尤其是新西兰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干旱之中。报告中说，新西兰金融体系处于有利地位，即能抵御中共病毒大流行对经济造成的重大影响，又能支持新西兰的经济复苏。此外，报告指出，自10月以来，北地、奥克兰、北维卡托和霍克湾一直面临持续干旱的状况，这个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如果牛奶价格大幅下跌，一些负债累累的牛奶场可能面临偿付能力和流动性压力。自1月份以来，新西兰元的货币价格已下跌约 8%， 而5月份2020年到2021年度牛奶期货价格已降至每公斤6元左右。这节的澳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